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一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们小仙之书的课程时间了。我江重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行列。旧约的十二卷小仙之书我们已经查考完了何西阿书和约拿书，最近呢我们开始查考的是阿摩斯书。今天呢是阿摩斯书的第三次查考时间，我们将会进入阿摩斯书的第三个部分，那就是五个异象。这部分的经文范围呢是第七章到第九章，阿摩斯书的第七到第九章。由于课程的编排呢，我们今天呢只会查考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八章的第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呢是关于毁灭的异象。阿摩斯书七章一节到八章三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包括了五件事，而经文的内容呢是用的第一人称的单数来写的。阿摩斯描写这几件事的风格呢都不同，在第七章的十节到十七节那里啊是插入了一段传记题材的经文，是记载阿摩斯和伯特利的祭司彼此对抗的情况。至于其他的经文资料都是他所看见的四个异象，阿摩斯把异象的内容都详细的记载了下来，这些异象每一个都是以一个公式作为开始的，那就是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而异象的结束呢是以阿摩斯和耶和华对话作为结束的，这些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阿摩斯的代祷。起初看来呢他的祷告好像很成功，使以色列地有喘息的机会，不再受审判。但是这些异象真正的用意不是要赐下祝福和救恩，而是要启示出神的愤怒和审判必临到他的百姓。就算因为阿摩斯的代祷使这个灾难可以免去，但是当前的情况仍然呢是算隐藏着凶兆和威胁的。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灾难还是会临到他们。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异象呢是关乎自然界的事，是人人都可以看见的，但阿摩斯他看透了物质界的世界，从其中呢观察到了每件事的背后都是有神的作为的。简单的讨论过这毁灭的异象之后呢，我们将会仔细的来查考每个异象的内容了，当然也就包括呢插入的那一段。这五个事件的分段是这样的，第一呢是蝗虫之灾，是阿摩斯书的七章一到三节。第二呢是火灾，是第七章的四到六节。第三呢是准绳之灾，是七章的七到九节。那么第四部分是插入的一段了，是阿摩斯和亚玛谢之争，那么是经文的第七章的十到十七节。最后第五段呢是夏天的果子，是由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好，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详细的讨论。弟兄姊妹，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毁灭的异象，那就是蝗虫之灾。在阿摩斯书七章的一到三节那里，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经文这么说的啊，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先注意，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主的指示是要先知看见和听见，意思是指神的旨意向人宣讲。在以后的那几个意象里头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唯独最后的一个意象没有。另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为王割菜，这是一种人民纳税的方式，是为了供给军队所需要的粮草的。凡是人们的第一造五谷收成的时候呢，都应该交给君王，那么到了第二批才归给农民。那么这一次的收成大概是在三四月这个时间里头，当时呢正有雨水，农作物就可以成长。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蝗虫飞来侵袭，农田全部被毁坏了。这个蝗虫之灾看起来好像是忽然而来的，其实呢那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为了是要惩罚以色列人。在这里所说的轻雾，也就是阿摩斯书七章第二节那里所提到的啊，这个轻雾呢是指的一切的植物，包括了野草和树木在内的，当然了也就包括了葡萄树、蔬菜、水果等等。那么牧草也没有了，牛羊呢就没有办法生存，蔬菜水果少了，人的生计呢也成了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灾害了。这些意象所含的意义重大，因为在第二节那里我们看见先知阿摩斯他直接的恳求耶和华，他像其他的先知一样对神提出意见。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把他的案件呢直接的带到了神的面前，在那里提出了恳求。他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说话，就像人和他的朋友说话一样。在这里先知称以色列为雅各，他可能是追念先祖雅各曾在伯特利看见神的显现，他无法逃避神而必须悔改。雅各的微弱是由于他道德的失败而遭受刑罚，当神要惩罚人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我们发现先知阿摩斯的祷告祈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第三节这么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后悔这个词啊是一个动词了，原来的意思是忧伤的叹息，但是在这里呢却没有难过或者是懊悔的意思。因为呢神并不是说懊悔事情做错了，而是表达了他真实的投入呢对待人的行动中，并且呢察觉到他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负责。那么后悔这个动词呢表达了圣经中一个全面性主题的一部分。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有感觉，能够表达情绪，不是一位抽象和机械化的神。我们也要留心，阿摩斯并不认为神会受他本身不变的律所限制。神是历史的主宰，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按照他主权所定的旨意，但是呢他是有自由的意志的，是不受决定因素所限制的。耶和华爱怜以色列人，舍不得他们受苦，但是公义必须惩恶，如不赦免，灾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呢，耶和华公义的原则是永远不改变的，只是人的悔改和恳求能够得着神公义的拯救。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意象，就是火灾了。这是记载在阿摩斯书七章的四到六节那里的经文呢，是这么说的，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呢。蝗虫侵犯田地是一种天灾，神借着自然界一种动物来惩罚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么在阿摩斯书七章四到六节这里呢，也是记载的一个天灾，是神借着火来惩罚以色列人。这种惩罚的性质就是火像下雨一样的从天而降。这个天灾所影响的范围，就正如第七章四节的下半节所说的，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在古代人的思想里头，一切水源都来自深渊，这些水源呢，足以灌溉田地，使百物都可以滋生。神用了这样的词句去形容火灾的严重性，这表示直接是打击了当时人类生存所仰赖的土地。那么前面那个蝗虫之灾只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但是这个火灾呢，是针对人类靠以为生的水源的，靠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可见神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个灾也被免去了，原因就是阿摩斯在那里代祷，这种代祷产生了果效，叫神不把所说的灾降下。阿摩斯在这里的祷告，也就是七章第五节这里的祷告呢，跟七章第二节的祷告内容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提出了因为雅各微弱，怎能站得住呢？这个理由提出来之后，神就免去了这个灾。但是这两次的代祷呢，也有一些的不同。比如说在前面七章二节那里，阿摩斯他祈求神赦免，赦免这个词呢，有清洗以求洁净的意义。简单来说，赦免呢是有洁净的含义的，表示罪得到清洁除去，才可以把罪的刑罚消除。那么在这一段，也就是七章第五节这里，阿摩斯先知这一次的祈求呢，不是求赦免了，而是求止息，因为耶和华能够使火不再降下。现在如果止息，损害和伤亡就还不算太严重，况且这一样的惩罚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所造成的饥饿会是长期性的，复原呢是更加困难了。阿摩斯的祷告产生了果效，但愿神也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为民代求，使人免去一些灾害。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异象，名字叫做准绳之灾。这是记载在阿摩斯书七章的七到九节那里的。圣经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个异象呢，跟第四个异象可以说是同一组别的异象，因为在这两个异象里头呢，也就是第三、第四这两个异象里头啊，神是一而再的强调，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经文，也是七章第八节和八章第二节的经文的。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表示了神不能容让他们犯罪，必定会来干预的。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来看看第三个意象准绳之灾了。这个意象的重点呢，是继续强调神公义的审判。神是建筑师，要按准绳来建造一道墙，他计算的十分的准确，丝毫不差，绝对公正。其实神就是一位按公义行事的神，是铁面无私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必定按公义来审判犯罪的人。准绳就是比喻作神公义的原则和手段的。准绳在我们的理解里头呢，是有一块铅或者一块重物啊，拴在一条绳子上，为要测量墙壁是否是垂直的。那么这个准绳呢，就不单用来测量这些建筑物，同时呢也可以来测验一下一些破旧的墙，看看是不是应该把这道墙呢推倒重新建造。神就是透过这样的意象来警告以色列人，在量度之后，他发现以色列人的罪是无可宽恕的，所以刑罚是难免的，神公义的审判是必须施行的。在第七章第八节这里呢，是用了一种问答的方式来表达。耶和华问阿摩斯，阿摩斯呢做了简单的答复，于是神就再加以解释。这种方式可以受到教导的功能的，也是智慧的传统。如果我们留意到阿摩斯回答神的话，我们就发现呢，他简单扼要的答复只提准绳，而不提墙，也不提站在墙上的主，可见呢他确实是把握了这个意象的中心了。神把准绳吊在以色列中，这样衡量起来，以色列人是经不起考验的。在经文中的我民，这个呢原来是神对以色列人亲切的称呼，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确实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是不能再得着神的宽恕的。这一次连先知阿摩斯都不敢为以色列人祈求，事实上耶和华已经清楚地说明他的态度和决定了，那就是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七章的九节那里，以撒的秋坛，这是指到北国以色列人用来敬拜神的祭坛，而以色列的圣所，这是指在伯特利那称为王的圣所的地方。这样的称呼是指神不再悦纳他们敬拜的生活，这些活动在神的面前已经是没有意义了，神必定使它成为荒凉。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毁灭的意象，这是记载在阿摩斯书八章的一到三节的。这个意象的名字叫做夏天的果子，经文内容呢是这样的：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个夏天果子的意象跟准绳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最低限度有四方面的相似。首先是意象的本身，我们可以从八章的第一节那里看到。其次呢是耶和华发出问题，这是八章二节的上半节。再其次先知的对答，这是八章二节的中间那一段，和耶和华的解释，这是在八章二节的下半节的。在这个模式之后才有先知为耶和华发言。这个意象不同的是在开始那里，我看见这几个字啊，前面几个意象都说是先知叙述了意象的内容，但是这个意象呢是比较主观，因为先知说他看见， 这个意象的时间是在夏天完了，秋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神的指示里头，这个夏天果子的意象是表示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本来夏天的果子是说到人的收成啊，有丰富的意义的，但是这些果子的成熟却是说出了以色列人受刑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结局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头是有剪除的意义的，就是剪呢是剪刀的剪，除灭的除啊，有剪除的意思的。那么结局可以说是含有除灭的含义。我民以色列，这里是特别指出了北国以色列的，所以神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到北国以色列受刑罚的时间到了，很快神就会借着亚述大军来惩罚他们，使他们亡国。正如经文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就是以色列人遭受刑罚时候会出现的情况，如果人不悔改，这个结局就是这样的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完了阿摩斯书七章一到八章三节这中间的四个意象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第七章的十节到七章的十七节这一段了。那么这一段呢，刚好是插在第三个意象和第四个意象之间的。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所发生的时间呢，大概是阿摩斯在以色列地工作的末期，祭司亚玛谢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面前就控告阿摩斯，说他图谋背叛，并且呢传说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亚玛谢所引述的阿摩斯的话，就暗示耶和华会借着一个敌对的势力来施行刑罚，而不是国内的暴乱。无论如何，人仍然会把这些话看成是叛国的，因为这些话带着能力，足以令到事情成就。所以阿摩斯的存在会对王的地位呢构成威胁。于是亚玛谢就说，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这是在阿摩斯书七章的十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的。经文中没有说到耶罗波安怎么看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从亚玛谢的言论里头可以看到，如果他不是得到王的授权，他就绝不会叫阿摩斯逃去犹大地，在那里做先知维持生计。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七章的十二节，这句话呢就暗示了如果阿摩斯不逃亡，恐怕会有生命的危险。亚玛谢他指出，这地有王的圣所与王的宫殿，已经足够，实在不需要阿摩斯在那里发预言。我们看见阿摩斯的回答很有意思，首先他就指出他并不是靠说预言来维持生计的，先知并不是他的职业，他只不过是一个农夫，负责修理桑树，另外他也干一些牧羊的工作，根本没有进过先知的学校，甚至没有跟过一位当代著名的先知做他的门徒。亚玛谢这样的指责毫无疑问是误解了阿摩斯说预言的用意。阿摩斯他在第七章的十五节那里就指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之所以 向以色列民发出预言，这完全是神叫他这样做的。他是直接的向神负责，而不是向人负责。接着我们看见阿摩斯向亚玛谢发出有关他的预言。很明显，亚玛谢要求阿摩斯不要说出神要他说的预言，这种抗拒神的祭司，神必定惩罚。在第七章的16到17节，就是神向亚玛谢宣告刑罚。这个刑罚包括：第一，他的妻子必作妓女；第二，他的儿女必倒在刀下；第三，他的财产被人瓜分；第四，他必死在污秽之地。这种刑罚可以说是极其严厉的。我们知道，这刑罚发生的时间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亚玛谢否认这刑罚会临到以色列民，可是阿摩斯却宣布以色列人被掳是一件事实，而亚玛谢的刑罚就在被掳时候发生。我们正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亚玛谢那样拒绝神的宣告还不知悔改。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最后我要提一下的就是，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我们小先知书的课程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呢，只要写到我们电台的通讯处，写给我江重生收就可以了。好，下次同样课程时间再见。